今日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会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议题，就是耶稣如何来看待离婚跟再婚的问题。那如果你刚刚听到 MC 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段经文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同观福音书三卷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出现了。但是你要知道吗，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有些议题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你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你要是重生得救，这些问题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你若不悔改，你就要下地狱，这个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有些教训你会发现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原来没有争议的，后来也变成有争议的。我们知道，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原来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议题也有争议了，因为什么？疫情来了，在疫情当中，是不是可以停止聚会？还是不可以停止聚会？如果不可以停止聚会，到底是指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就产生争议。所以在你看到教会的信仰或者神学或者生活，很多时候是不容易解决。比如女人到底可不可以讲道，这个问题在200年前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是不允许女人讲道的。但是今天这个议题已经越来越被广大的教会接受，很多的姊妹开始站上讲台，很多的姊妹甚至什么可以做带领的工作，有些姊妹甚至做主任牧师，在西方有些教会甚至安利的主教是女的，在瑞典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大主教是女的。但是直到今天，这个议题，女性是不是可以被安利牧师，女性是不是可以做主教，女性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机构教会当中做主要带领的人，还是非常有争议的。所以当这个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左中右。当这个议题一旦出来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圣经的立场，这就是教会难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信主虽然时间不久，但他很聪明，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就明白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原来很多时候是解经的问题，是解经的问题。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谈论的这个问题是关于离婚，是否可以离婚，离了婚之后是否可以再婚。我告诉你，基督徒在这个问题当中已经征战了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打仗打了几百年了。我告诉你，在每一个阶段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有点不一样的，但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前设，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前设会决定相当程度会影响你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也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我的前设或者我的神学的立场或者我的训练或者我原来的教会背景或者我原来的牧师是怎么样教导的，会很多时候影响我对这段圣经的解释，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环境，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比如说你在中国跟美国对这段经文的同样是基督徒可能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蛮挣扎的，所以你也为我祷告了。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一定会很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也跟你讲，你支持我的看法未必你我是正确的，也保证有一些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道对我的解读是非常不能认同的，也没关系，因为有可能你是对的。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坚持，就是说我们 是否能够尽可能的去接近圣经它本来的意思，并且去找到耶稣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所教导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而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又怎么样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牧师很有限，你知道 我真的很有限， 我的领受，我的学识，我的理解，我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只可以说我尽可能的去理解耶稣他的本意，并且把这个本意能够应用到今天的这个社会信仰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帮助。但是我不敢保证我的解读就百分百的对，肯定不会百分百对，但我尽可能接近，好不好？所以呢，你的领受也是，所以不管你的立场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前设是怎么样，可不可以 我在这里也鼓励你尽可能放下你的前设，尽可能的把自己抽身出来，把你跟你的背景，可能你有过离异的背景，可能有过再婚的背景，可能你是完全没有过，或者曾经在婚姻当中你经过很多破碎，但是你又上帝又医治了你，但有些人经过了破碎可能没有得到医治。无论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环境所带来的对这段经文的影响，我实在是希望你可以暂时能够把自己抽离一点点，保持一个距离，去客观的，尽可能的，不可能完全客观，但尽可能的把你的主观放下来，我们去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耶稣来到了犹大的境界，也就是说他离开了加利利，他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了。他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碰到了众人又围在他身边，在约旦河，所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当时以犹太人的首领法利赛人，他们就到他面前来，用一些话，用一些问题来做什么呢？来引诱他，来试探他，要他落入一个圈套。所以在第二节你就会看到这是很明显的设计了一个圈套。你要知道当这件圣经里面说他有一个圈套，或者是他们有一个试探的问题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特别小心。因为什么？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所回答的跟在正常时间所回答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我就要在这里挑战大家一个想法，耶稣的很多教导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是原则性的，耶稣的有些教导实在是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环境性的，他是在一个处境当中，根据这个处境他来回应。而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的重点就要想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回应当中，或者在耶稣的处境的这种教导当中，去找到什么原则性的东西。今天我的教导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耶稣对犹太人休妻的态度和陈述来看，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看待离婚跟再婚。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试探性的问题。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圣经说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你知道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第三节有更加明确的记载，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重点在哪里？就是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为什么法利赛人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语气？圣经的作者马可跟马太都认为他们是来试探耶稣呢？因为法利赛人不可能不知道摩西律法怎么讲的，是不是？法利赛人是摩西律法的专家，他们是非常知道摩西在律法当中是怎么规定离婚休妻的问题的。但是他们即便知道，他们还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试探耶稣。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耶稣之前已经谈过休妻的问题，耶稣已经谈了休妻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但是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九章，到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你会看到他们还是来见耶稣，就是什么？来试探他。为什么试探他？他们要叫耶稣犯罪，或者说他们要叫耶稣犯错。怎么讲？就是他们挖了一个陷阱叫耶稣要跳进去。什么陷阱呢？就如果耶稣回答说 不可以休妻。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你就说耶稣明明的违反了什么律法，也就摩西律法讲的东西耶稣不遵守，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什么？你不要忘记施洗约翰怎么死的。施洗约翰就是因为不许希律王休妻另娶，对不对？所以希律王最后把施洗约翰干掉了。同样的，如果耶稣说不可以，如果明明的直接回答他不可以的话，他们非常有可能把耶稣抓去给希律王说，哎，这个人不许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陷阱，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果耶稣说可以，如果耶稣说可以，耶稣就落入另外一个圈套。什么圈套呢？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写到，但是有马可在那个马太福音就讲得很清楚，十九章说，无论什么缘故，关键的问题不是休妻可不可以，不是离婚可不可以，而是无论什么缘故。也就是说，你太太是不是把粥煮烂了，你这个太太那个没有去幼儿园接你的儿子，你是否就可以休妻了，就可以跟他离婚了，还是有特定的缘故？在拉比的传统当中，在耶稣那个时代，第一时代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拉比对这节圣经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生命记第24章，在摩西的律法在生命记24章的时候有明确的写到到底休妻的条例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果你有圣经打开那个生命记第24章，这边第一节到第四节，摩西律法怎么写的？人若休妻，若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你看到没有？他说人若娶妻以后，红字，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这节圣经在拉比传统当中有两个主要的解释。第一个拉比Shammai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只有一样，就是这个太太婚内出轨。也就是说，这个太太，你娶了太太她婚内出轨的话，你就可以把她什么休妻，你就可以休妻了，给她休书叫她休妻。第二个传统就是希利。这个拉比很厉害，他就是后来保罗的老师加玛利的祖父。加玛利大拉比，这几个，这是香麦、希利、加玛利，都是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这十几个拉比当中的一个。但是希律就说，不是，不合理的是指你丈夫不喜悦的事情，你不喜悦不合理的，你只要丈夫认为不对，你就可以休。什么意思啊？他如果把那个粥煮烂了，你就可以休妻。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节经文的解释是很不同的。然后还有那个拉比阿基巴，他解释这些圣经是怎么解的呢？他说，丈夫如果找到更好的女人了，就可以休妻。哇，很厉害啊，这跟今天很像啊，没老板了，找到更好的小妹了，就可以把小三 fire 了，对不对啊？然后呢， Josepher 就是写犹太古史的，我们都看过他的书的。 Josepher 他就什么，他说丈夫不满意妻子的行为就可以休妻，就是说你丈夫不喜欢这个妻子的做什么事情，比如他打扮不让你满意，他煮的饭不好吃，他的家里的态度你不喜欢，你就可以叫他滚蛋。为什么？你知道 Josepher 这么讲？因为 Josepher 他自己休过四次妻，他自己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正在跟他第四任的妻子住在一起。所以呢，你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这个都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行为的想法来怎么来重新定义，重新去解释律法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婚姻的问题是很困扰的。而且很多时候女人在犹太社会是没有地位，女人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长期受欺压的，受欺这个欺凌的。便希拉自训，那是叫圣经的旁典，这对这个休妻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如果他不听话，如果你的妻子不听话，就像你们现在你太太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什么打发他走了，就是这样。那么好了，耶稣怎么办呢？ 当犹太人带着这个问题，这样的前设，这样的背景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他怎么样跳出陷阱呢？耶稣就来了一招，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但耶稣很厉害，那他不可以直接回答可以不可以啊？他一直接回答可以，就会被抓去见希律王。他如果说不可以，不可以就会被抓去说见希律王。他如果说可以，他马上就陷入了两大拉比的争论，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变成要站立场了，这很麻烦的，那就卷入了 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的争论当中啊。但是耶稣怎么样可以站得更高的一个位置呢？所以你看耶稣讲话的道，这个方法，他面对陷阱的时候他怎么样跳出来呢？他就抬出一个更高的，你不是用摩西来试探我吗？我就把摩西的回给你。他说摩西在律法当中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哦、吩咐，你如果看我的 PPT 你就会看到这里面有吩咐跟许可两个是不同的。吩咐是什么？吩咐是一种命令，耶稣就说摩西命令你们的是什么？摩西没有命令他们呢、啊。他们回答说摩西许人休妻。哎呀，这里面就有问题来了，命令就是说休妻或者离婚不是摩西命令他们做的，不是摩西认为他们应该做的，而是允许许可，是指男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被迫的情况下，就婚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他必须要接受一个妥协的事实的时候他必须做的。也就是说离婚是一种婚姻妥协的方案，离婚是一个被迫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婚姻的本质，不是婚姻的本质。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摩西实在是因为什么人心硬，这个后来等会我会讲到心硬而被迫做出的一个妥协的方案。那个他说休书啊，为什么说要休书你知道吧？休书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嘛，就是离婚证嘛，就是你离婚的时候你要给离婚证。为什么在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啊？对不起，你们中间有犹太人听我讲到可能很不服气，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犹太的男人权力大到一个程度，他在离婚的时候他甚至连离婚纸都不给这个自己的妻子，他只要说三句，他说我 I divorce you I divorce you I divorce you， 我离婚你就什么就可以产生效用了。也就是说女人一旦被丈夫说了三声要跟他离婚，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事实而什么而存在了，而这个女人马上就会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今天你有工作的对不对？那个谁，我们那个谁也有 MC 也有工作的对不对？我们的敬拜团我们都男男女女都是有工作。今天女人半边天呐、啊，2000年前你去看看，那女人很悲惨的，女人在家里是被爸爸养着的，一旦结了婚之后就是丈夫养着的。如果女人被丈夫离了婚之后，他到这个社会上他是没有工作的，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他马上面临死亡的命运啊。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结了婚的太太嘛，他穿衣服穿的很多，你知道为什么穿很多衣服吗？因为呢才穿很多衣服，他这个衣服里面就放上金银首饰，因为随时他丈夫要跟他 I divorce 要 divorce 三次跟他说我跟你离婚的时候，他就要走的，他就不可以回家拿东西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必须穿很多东西要必须走。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这真的事情啊。所以直到今天犹太女人还穿很多很重的衣服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当时你就看到这个情况根本就是什么男女不平等嘛。休书，你知道人若不喜悦什么？人这个词希伯来文用的是男性的，是个阳性的，就指男人嘛，就是男人嘛。只有男人有权利跟女人离婚，女人是没有权利跟男人离婚的。你要命嘛？你敢跟那个男人提离婚的事情啊？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犹太的社会当中，所以女人的命运很悲惨，女人的境地很悲惨，女人完全没有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当时的处境放到今天来看，就完全不同了。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听了之后笑死我。他有一个本地教会的一个牧者，他跟他们教会教导他们教会的姊妹，他说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你忘记跟你的先生说再见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先生认罪悔改。 我笑死了，我出门的时候突然忘记跟温妮说再见的时候，我马上回去跟他说对不起，我也要跟你说认罪悔改。我说如果那个牧者跟他的姊妹这么说，也跟他的弟兄这么说，你如果出门的时候忘记跟你的太太说对再见的时候，你说你要认罪悔改也就罢了，你懂我意思吗？那姑且不说这个事情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圣经，我们姑且不说这个，但是他如果只要求姊妹说你出门的时候忘记跟你的先生说再见，你就跟他认罪悔改，而不要求男的这么做的话， Come on， 你对整个的圣经的教导根本是乱七八糟啊！你去你的神学院问问你的教授可不可以这样解的吗？真是乱来了。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处境当中，耶稣讲这段解释这段圣经，或者耶稣解释摩西五经的前设，这个背景是完全出一个男尊女卑，女人就像什么2000年前的中国一样，没有任何地位的，她随时可能面对失去家庭、失去儿女、失去财产、失去人身保障的安全的。在这个处境当中，耶稣说：“你一定要给她休书啊，因为你不给她休书，你等于说是杀了她，你等于说是把她放在一个完全悲惨的命运当中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离婚的议题，在当时 是一个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常常现在都不太敢替人证婚了。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我都没有跟人证婚，我真的不，这个感谢上帝。我们的姊妹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后台的这位姊妹，我感谢主，我替你证婚了。到目前你的婚姻还算幸福啊，你女儿也蛮幸福的成长，我还感谢主了。但是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婚姻，包括我亲手操作的婚姻哦，就是证婚的婚姻了，也但是有好的，也有弱的。我曾经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我就不提名字，因为太敏感了。这个小弟兄，我很可爱的小弟兄，90后的。也有很大的技能，就突然来找我，他说牧师，他说我要离婚了，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离婚呢？他就讲了一大堆的理由，讲了一大堆理由，其实就是一个，他就结婚结了比较早一点，他觉得没劲了，大概他大概20岁出头就已经结婚了，反正就觉得没劲。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如果跟人结婚，你跟任何一个人结婚，多少年后你都会有一个时间你觉得很没劲的。如果当你没有劲的时候，你觉得没意思的时候，你就离婚的时候，我敢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知道要离多少次啊！感谢主啊！他后来他听了我的话，他就想办法，我也跟他们两夫妻坐下来聊了几次，整个的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了。现在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起吃饭的吗？他开心的不得了，跟他太太好的不得了啊！哎呀，我就说他的 case 已经成为我一个经典的案例，可以鼓励那些在婚姻当中碰到困难的弟兄姊妹啊。但是也有失败啊，也有失败的，就是我也碰到过有婚姻非常失败的，我也去救啊。那个他们结婚7、8年不行啊，7、8年下来是不行啊，而且他们不是年纪很轻的了，但是就是不行啊，就是不行啊。最后他们要分开的，但是很麻烦的事情是，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从来没有鼓励他们离婚的。你要知道，大家也在这里听我的立场，一般情况下，除非有生命安全了，除非生命都面对安全，我又碰到过很多这样 case 啊，在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鼓励你们离婚的。我无论你们有什么困难，我都会，我可以做的就是为你们祷告，但是我不会鼓励。但他们离了婚之后，他们那个弟兄就在外面说：“他说牧师也叫我离婚的。”我天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你们人家就会说，你这个牧师什么牧师，你自己想离婚，不是我要。老实说，婚姻是你的呀，我不关我事啊，我只是希望你们在上帝面前寻找到上帝最好的你们的这个婚姻当中的原来的计划嘛。但是这样一来，你就要知道把我弄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但是由此看见，我告诉你，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弟兄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他第三次了，还是没有办法搞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离了婚就搞定了，你不要以为你离了婚之后找到另外一个就一定会比第一个好，可能更糟。中国是有个统计的，二婚可能比什么，比第一次的婚姻破碎的几率还要高。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很多时候的婚姻的一个现状。今年中国的离婚法 明典民法典的1077条有一个规定，我念给你听一下，很有意思。他说，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申请的那个日子起的30天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销离婚申请的登记。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过去啊，你两个人一去离婚，马上就什么，马上就给你拍板，给你成交了，对不对？所以中国曾经发生过最少的结婚的时间是三十个什么小时，不是30分钟啊，不是30天，不是30年，不是30个月，是30分钟。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在登记之后，隔壁是什么，隔壁是个家具店，去挑家具，结果男的跟女的就意见不合，结果就吵起来说我跟你离了，好了就去离了，30分钟。然后中国也发生过，这些民政局都有登记载的，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我瞎说的。中国也发生过结婚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人，为什么？买房嘛，或者是为了什么买车啦，或者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中国的事情是稀奇古怪，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是变成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中国人也真是很厉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就看到政府也意识到了，就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泛滥成灾，到就是对离婚跟结婚的事情已经泛滥，就是已经无所谓，到了一个就像喝杯咖啡一样简单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政府都紧张了，所以他会来一个说，哎，你30天你要小心哦，你想一想清楚哦，给你30天时间哦。啊，瑞典我们就更长了，哎，我们要半年，六个月，有6个月的那个反省期，你想想清楚你再去做哦，你不要一时头昏哦，因为你什么，你投了昏一次，你会昏第二次的，你会一直昏下去的，所以你要重新想清楚哦。2014年的时候，1400万对结婚。离婚是360万对，也就是1/4的人离婚了。5年后，也就是2年前，疫情之后，我都不敢去统计啊。2年前，900万对结婚，430万对离婚，就将近一半，也就今天的离婚率已经到了50%以上了。所以中国的平均结婚的年龄已经往下推了。30岁到35岁，差不多35岁，江浙地方已经35岁了。但是你就看到我们对婚姻的态度是非常的随意，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任意。所以我就在有时候想，为什么耶稣不许离婚？你如果刚刚读 MC 的这段经文，你再仔细想，耶稣态度很明确的，对不对？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嘛，对不对？很明确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不要忘记一点。教会永远所在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刹车机制，有一个刹车机制在。我们教会不是去引领最最新潮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 digital 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一定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学了嘛，对不对？他们一定 jobs 啊什么什么，他们一定是 apple 啊什么，他们一定是最最先进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又说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要这个尽可能的就是说。能够让年轻人吸引那个方式，我们一定是向专业的人士去学习嘛，我们自己不可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嘛，你知道为什么？那有人说，那教会为什么那么保守？我告诉你，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它就必须是保守的，就必须是用很多人看你们那么落后，你们那么古板，那你们那么的好像是不开化，是的，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是那么的开放，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往上面冲，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教会永远要扮演的一个是刹车的机制，就当人都在疯狂的时候，当人都什么很随意的时候，都所有的人说离就离，就干就干，那个这个一夜情就一夜情，比喝杯咖啡还容易的时候，教会一定出的声音说 no no no。 因为什么？如果教会也不说 no 的时候，你想想这个社会会疯狂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同不同意？你怎么不点头啊？多点点头啊！哎，对，你同意我，当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啊。因为什么呢？是吧？因为但是呢，你知道中国在哪？问题在哪里？中国现在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声音太弱了。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声音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我也劝有关部门了，我也是向政府发出声音了，你们一定要给正常的教会有空间，有成长的可能性，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信仰的话，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建党一百周年嘛，对不对啊？我们也知道你们都希望大家这个全民都是共产党员，都是跟着马克思主义走。但是不，你毕竟你这90%的人还不是党员嘛？你90%的人，他们还是需要有信仰的呀。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还要信仰其他东西嘛？而这个东西，如果人都没有信仰的话，你想想看会怎么样？现在已经50%的离婚率了。这就为什么现在我告诉你，年轻人不敢结婚的。今天谁那个你有没有那个结婚的计划打算啊？啊，我告诉你，这个要想清楚，哎，想想最好不要叫我来这个替你证婚啊，因为我也很怕，因为我也怕那个过2年之后你们怕到民政局去什么的，我真的蛮怕的。今天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上代人做的不好嘛。就是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儿女留下好的榜样嘛，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好的什么见证嘛，我们没有让他们看到一个应该有的家庭的美满的一个关系嘛，爱的关系嘛，对不对？520，刚刚520，对不对？520，我常常跟他们说，哎，520，广东话是无就是无啊 ，no 啊，没有爱，不爱你啊，不是爱你啊。我昨天晚上从那个亮马桥路走过，看到年轻的小伙子们，哇，一勾着好开心啊，什么拿着那个花啊什么的，我天哪，我在想，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小弟？我看看那个女孩子，你知道她到底正想做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什么爱，她懂爱吗？所以我就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看一部话剧叫《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对不对？那谁就开始点头，我们同代人看来还是啊。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恋爱了无数次之后，你发现人还是不懂爱情。如果人不懂得爱的真谛，他不懂得牺牲，什么叫牺牲？他不可能懂得爱情的。今天的爱是什么？今天的爱是索取、得到、控制，我拥有，而不是我要给予。所以520是我不爱你，不是我爱你。以后就不要再庆祝520了。哎，因为今天就也有可能今年跟这个庆祝，明年跟另外一个庆祝啊，你也不知道。好了，接下来我的时间过太快，对不起，这个话题一打开啊，没办法控制，我就要讲3个小时怎么办啊？哎呀，好，接下来就是讲到什么是婚姻的本质了。你看我的 PPT 里面写多，那么耶稣接下来说什么是婚姻的本质？第二点，耶稣做了一个原则性的回应，5节到9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创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因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说的嘛，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心硬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刚硬啊，你们心里面顽梗啊，你们心里面悖逆，就是犹太人在历史上，耶稣用这个词指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悖逆上帝，一直离弃上帝，不跟随上帝。所以他说，你们历来你们都是心硬的，你们历来心里面就是刚硬的，你们背弃上帝的旨意的。所以耶稣的回应很厉害的，他是不想跟犹太人，不想跟法利赛人在律法的细节上纠缠。你如果看这个我的那个 PPT， 你就会看到他不在细节上的纠缠什么，因为你一旦在细节上纠缠，你就会考虑到这个细节，这个律法的细节到底是什么，这个细节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我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而是耶稣要在婚姻的本质上去思考，他不在细节上纠缠，他要在本质上思考。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把上帝创造的本意，要把上帝创造的本质拉高到一个程度，要高于摩西的律法。你要记得，耶稣他的重点就是在于上帝他的本意是什么，摩西的律法是什么。上帝的本意永远高于律法。因为什么？律法规定是摩西妥协的结果，是摩西因为人犯罪妥协的结果。就像婚姻法为什么设立，婚姻法里面设立财产分割、离婚的细节，30天里面不要离婚，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软弱嘛，因为你人性的软弱跟你的罪嘛。不是因为什么婚姻设立就是为了离婚的，你懂我意思吗？婚姻法的设立不是为了离婚所设立的，婚姻法的设立是为了一个健康的家庭设立的。但是因为人软弱，但是因为人犯罪，但是因为人心里面硬，心里面恶，所以什么，他设立了一些条款，说你们如果犯罪的话，你们如果做错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摩西的律法是这个，上帝的本意是什么？耶稣说神创造的时候造男造女嘛， 很清楚嘛，对不对？然后要什么？要两人合为一体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你会看到婚姻作为上帝创造的根本。但是很可惜，因为人性的堕落，离婚休书是这个妥协的产物，离婚跟休书是妥协的产物。这就是什么？这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一个？因为律法允许休妻，如果你看我的 PPT 你会看到律法允许有休妻，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若被休的妇人没有休书的话，那就会陷入绝境。我已经讲过，他如果没有休书，就说嘛，他被离婚，被离婚之后他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在我们教会都发生过这个事情，一个大财主为了再去结婚，他秘密的把他的老婆给休了，他通过一些法律的这个漏洞，或者是这个政府的关系。那前几年我希望这些法官都可以判刑去，他就是把他的老婆给离掉婚，老婆还不知情哦，然后又去娶一个，对不对？啊，后来我听说他在很多城市都这么干，啊，所以呢，这是随意离婚。第二个情况就是什么？若休书的，若被休了之后有休书了，有就是正式离婚，那么他还有一线生机啊，就是你拿到一个休书之后还可以去再婚。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如果你没有休书，连再婚都不可以啊，你只可以去做鸡啊，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就只能够悲惨到这种命运啊。所以两害相轻取其轻，离婚都是悲惨的，离婚都是比较难的，难过的事情，都是很无奈的。但是有的是什么？有休书的，有的是没有休书的。如果是没有休书的话，还不如什么？有休书。这就是两害相轻取其轻嘛。所以摩西是很无奈的，耶稣就说，你们这帮坏蛋，你们这帮坏蛋犹太人，你们看看你们把摩西逼成什么样子，你们还要来试探我老大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犹太社会的现实。你再看到犹太的社会的现实是什么？一个是就轻易离婚的，他们可以随意的离婚的。第二个是什么？公然的淫乱啊，公然的淫乱。这两个东西也是一个两害相轻取其轻啊。什么意思啊？就正式休书离婚总比公开淫乱好啊。也就是说，如果他不休书，他不休妻，他在家里有太太，他在外面还乱来，这个叫公开什么淫乱。对不起，我讲得很重，我们中间就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想这个社会已经无所谓这个事情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社会必然因着这种事情受很大的惩罚的。你知道今天中国大学生当中艾滋病的得病率是多高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你看看今天出差的男人们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啊？他们晚上8点钟以后吃完饭了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正式离婚总比捉奸犯科，总比公开淫乱还好。这也是什么？两件都是恶事，轻易的离婚结婚，但是呢不离婚，但是在外面公开的乱，这两样东西都是很不好的。你实在更不好的是什么？就是公开的淫乱，公开的淫乱，因为这些都是显出人性的罪。所以耶稣是把一个最高的要求提出来，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起初创造男人，创造女人，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两人合为一体。这是最最什么？最最尊贵的一个上帝的计划，对不对？这是最最原来上帝的设计。所以夫妻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对不对？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婚礼上，我如果替人证婚的话，我总是在最后会说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希伯来文原文用的是什么？男人。希腊文用的这里引的也是男人。这当时男人是什么？离婚的主宰者，他们决定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呢，女性就很悲惨。我再次强调，但今天男人也很悲惨，今天社会也有点倒过来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OK，我们以后再谈。所以呢，耶稣什么？耶稣在这里，你看到耶稣跟摩西的一个对比，耶稣跟摩西的对比，耶稣反对离婚，耶稣反对离异，因为什么？因为婚姻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的本意。但是摩西呢，许人离异，因为什么？这是律法的教训，律法的教训。所以耶稣是表达的是上帝创造婚姻的本意，对不对？ 因为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让他创造一个配偶，配偶创世纪两章十八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两章二十四节，对不对？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律法表达的是什么？摩西律法在这里表达的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的无奈。因为人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人只可能犯罪，不可能不犯罪。就像奥古斯丁说的 Impossi in peccari， 人不可能 不犯罪了，对不对？所以婚姻中难以结合原来是上帝的目标啊，原来是上帝的目标 跟计划，但是人一定要离婚的时候怎么办？只可以给你休书啊，只可以给你休书，只可以 你只能够要你只能这么做，你只能让你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妥协，这是个无奈，连上帝也对我们堕落表示无奈。所以摩西说什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我小时候，我这段时间常常常常想念我的父母啊，我特别我的母亲，在我六岁之前，是我九岁之前，我母亲主要来教育我。我母亲在对我的一生教育当中，有两样东西对我一生很重要啊。第一个就是从小叫我听古典音乐啊，古典音乐到今天我都喜欢听古典音乐啊啊。第二个，我的母亲喜欢叫我读翻译小说。我记得我看的一生当中看的第一部翻译小说叫《简爱》。Jane Eyre 是一个很有名的世界名著啊 ，Charlotte Bronte 的这个名著。这个《简爱》里面有一段就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那个 Rochester 那个庄园主他们恋爱了嘛，恋爱了之后他们就决定要结婚嘛。结果在婚姻的这个现场，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包括老电影啊，年轻一代都没看过了。陈燕你们都没有看过了，你们我本来拿出来给你们看，这个我们的新加坡长老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哎，是英国的啊，美国的还英国忘记了 ，Anyway。这个结婚的时候，牧师要证婚的时候问就问嘛。现在我通常我看了这部电影，我以后做牧师就不敢这么问了。就你们中间谁可以什么阻止这个婚姻？觉得他们是有什么不可以结合的理由的，请你站出来。结果这个 Mason 就出来了，就是那个原来那个 Rochester 结过婚的。这个 Rochester 有个太太，只是他的太太疯了之后被关在这个他们这个庄园的那个顶楼上面。对不对？牢里面关着，那个他弟弟就说，哎，他说 Mr. Rochester 已经结过婚了，所以他到时候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就你们再要结婚是不无效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是英国圣公会，19世纪、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非常严格的，不可以随便离婚的，不可以随便离婚的。亨利八世当时想离婚，天主教教皇不同意，他就离不了婚，结果英国圣公会就离开了就建立了英国圣公会，本来是天主教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婚姻里面的这种连接是有一个，就为什么这么严格？你说教会我又回来了，就是为什么教会那么保守那么严格？我告诉你，还好，就是因为教会这么保守，所以它还起到了一个刹车的作用。否则你会想象人会怎么样？你今天再看无神论的社会，那个当那些西方的那种腐败的东西进到了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之后，在我们的无神论的社会里面所造成的这种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能够挡得住吗？所以这个教会它是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它必须把一些最高的原则定出来。所以耶稣说不可以离婚，它的确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来着的，它是一个保护机制。如果它不设出来，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要去登山，我们说好，我们就是要今天要爬到顶上去。我告诉你，最终还是很多人爬不到顶上，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能爬到半山腰。如果我们说，哎呦，我们说，哎呀，这个没关系了，反正弟兄姐妹，你们就随意吧，你们能够爬多少是多少。我告诉你，很多人到山底下，只能够在山脚下，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我们必须在这里说，不可以离婚呐。不可以随意离婚的，这里面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的去很公开的去表明这个立场，以至于什么，我们还能够有一些防线的。但是我告诉你，即使我们这么样叫喊，即使我们这样的呼吁，人听不听啊？人不听的，人总有这样的理由那样的理由，因为什么？因为人心硬嘛。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 case， 我又很理解那个教会啊，那个 case 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 一个香港牧师突然找我，那个牧师跟我们教会有点来往的，香港非常大的一教会啊，最大的几家当中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李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因为本地有一个艺人，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艺人啊，他的婚姻啊，他可能我开始以为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婚姻需要帮忙，我开始以为大概是需要辅导，还是这个证婚。”那我就跟他说我是不证婚的，我也不辅导，不过我会可以安排。结果我去联系之后呢，我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这个艺人是信主的，信了主之后，他的这个丈夫没有信主，结果他们在婚姻当中出现了很多困难之后呢，这个男的突然就离家出走，结果这个太太就找不到这个先生，怎么样找他，然后找他的朋友。联系上就砍掉，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已经有一两年了。哎，你对不起啊，你这个太太想要找先生，这个先生不见你，然后呢先生原来另外有一个女朋友，还有了另外一个女朋友，而且还住在一起，这就按照中国婚姻法是什么叫非法同居，对不起，中国婚姻法到现在还是非法同居的，对不对？我讲错了你们告诉我，这婚姻法规定不是我讲的哦。但是呢，那么这个反正这个姊妹就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这个香港的牧师还怎么样，当然牧师也搞不清怎么又找到我，后来就谈了很久。他说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个姊妹的教会不许他离婚。为什么他离婚的理由，他不许他离婚的理由 很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有好的见证，如果你离婚的话很多人就绊倒了。那他就觉得很，我找他怎么样都找不到，我该怎么办？他就很晕，你知道吧？不知道找不到北啊，所以他找到我跟我聊。我说这个事情我也不是你的牧师，我也很难跟你讲啊，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情况。但是呢，我理解你的教会做什么，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你今年28岁，如果82岁也没有办法找到你的先生，要跟他离婚怎么办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啊。那现在这个当然那个。有手续什么样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是不好的。我说这个离婚肯定不是好事，如果我是你的牧师，我也一定想办法能够挽回，叫这个，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男的做的事情已经足够有这个姊妹有权利提出离婚，而且教会不应该什么有权利来阻止这个事情的，因为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23节，如果休书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是绝对是可以给休书的，啊！但是 anyway 我不是讲这个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虽然我们在教会是持守一个原则性的，就是说不可以离婚，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处境不同的时候，每个 case 每个事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做一个律法就规定下来。我说耶稣都这么说了。我告诉你，耶稣不是，耶稣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啊，耶稣在当时的处境当中给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这个原则的信息在其他的处境当中应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记得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那个杭州不是有个堕尸案？哎，我当这个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个丈夫把自己妻子干掉，对不对？然后把他大卸八块，然后还骗警方、骗政府、骗他的亲人，说他丈夫太太不见了。那这太可怕！我说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都没碰过这样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说，如果耶稣在，耶稣会怎么样反应？如果我们假设，如果这个姊妹啊，这个被害的这个妻子是教会的会友，如果耶稣又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该怎么办？我搞保证，我可以说，耶稣说：“赶快逃啊！你赶快离开这个男人呐、啊！你赶快跟他分开啊！你赶快去跟他离婚呐、啊！这种恶人呐、啊，因为他连你的生命都拿走啊，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分开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很机械的把这个圣经的经文抠出来说，耶稣就这么说的，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就不用谈了。我在瑞典碰到过什么？碰到过。一些情况是什么？家暴，严重家暴到这个程度，妻子都几乎被打死，你还跟他说：“哎呀，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是要你家庭幸福的吗？”我看过这种情况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对不起，我的时间好像今天因为这个议题太值得谈了，所以一下子这个，比如说长期殴打配偶，长期酗酒不养家，把这个暴力甚至严重到使自己的配偶要丧命的情况下，难道你还叫他继续吗？这样的婚姻啊，难道还是叫他继续？我告诉你，有些教会才会叫他们继续的，有些非常基要派的保守，但是我不会，我明确跟你讲，我不会。你说我错吧，没关系啊。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连生命的安全，最基本的人生的生命都要丧失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糟的呢？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不做的呢？对不对？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教会的牧者跟那个领袖们更加有一个通达的心去看待这个耶稣这个训练，耶稣的这个教导。那么好，我要进入第三点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赶快跳了。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是否可以再婚？也就是说，如果离婚这个情况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要面对离婚了，这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的时候，那是否可以再婚呢？所以呢，在十节到第十二节，耶稣有个补充性的教导，有补充性的解释。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了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你知道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也是这么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好了，我告诉你，不要忘记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的。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教导的话，你也不要忘记耶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当中，他耶稣做的不是一个什么跨越时空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是一个在特定处境下的一个事实性的陈述。因为什么？因为在特定的当时罗马跟希腊文化背景当中非常淫乱非常混乱的局面当中，人受了这种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同样冲击了犹太的社会，他们对于这个再婚跟离婚非常无所谓。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不断的离婚，不断的再婚，不断的离婚，不断再婚。而另外一个情况下呢，女性又很没有保障。因为什么？因为呢，很多时候他的前夫离了婚之后，他甚至可以不允许他的妻子他的前妻再婚，这个女的就不能够再婚了。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受这方面影响的。而当马可在写作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是在罗马城，是在公元七十年左右，这个时候当时教会已经成立了，在当时的基督徒实际上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冲击跟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耶稣他必须用一个很严格的态度说不可以离婚，你如果离婚也不可以再婚，是在当时这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我坚信这不是一个命令性的陈述，它不是做一个跨越时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性的原则而设立，而是一个事实性的阐述。耶稣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而且你必须在一个处境当中去解读，而且你必须把它跟罗马啊马太福音五章二三十二节拉在一起读。你如果去看罗马书啊不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夫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你就看到这是个补充条例，也就是说什么？有一种情况下一定可以离婚，有一种情况下一定也可以再婚。就是如果一方因为通奸的缘故，为什么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做了很长的 study。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专门做一次 study。为什么耶稣允许马太福音？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可不可以再用多五分钟？实在太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好，我讲三个小时都讲不完呢。因为什么？因为当犯奸淫的时候，你们在上帝面前立的约被打破了。立的约被打破了，所以当为什么耶稣说不可以离婚，是因为这个约啊，你在上帝面前这个约没有破，但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在上帝面前这个约破了，而破了之后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那么如果淫乱的缘故是使这个约破的话，那么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些东西它如果能够使这个约被打破的，就你跟那个你男的女的在上帝面前立约，这个约被打破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婚姻就失效了。而这个婚姻失效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可不可以再婚，可以再婚，可以再婚。那么那个，然后这段经文呢，我觉得也需要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三节还有十五节拉在一起也解读的。因为保罗说的嘛，至于那已经婚嫁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乃是同丈夫很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你们就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不情愿与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总原则很清楚，不希望你们离婚，不可以离婚，对不对？但是呢，第十五节说什么？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教我们和睦。我要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在十五年前到北京，当时我还在那个社科院做研究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本地的一个教会知道我来呢，就请我去帮助他们去等于说是帮助他们做代理牧师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牧师啊。然后我一到那个教会就碰到，我就知道他那个老大为什么把我找去，因为有点太头痛的事情了。我一到那教会就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其中一个很追求的弟兄 很无辜的跑到我面前来告诉我他被离婚了。什么被离婚呢？是被他的妻子离婚了，而且被他的妻子，这个妻子曾经带他信主的，他刚刚信主大概才三个月，这个妻子带他信主之后呢，就去了美国，去了美国之后 就认识另外一个男的，然后就写封信回来跟他说，逼着他要离婚，而且还告诉他是上帝叫他离婚的。我告诉你，最坏最坏最坏最坏的这帮家伙，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说上帝叫他做的。我这最坏了，有时候呀，你这个房子是我的，因为上帝叫我说的。这帮家伙是最最最坏蛋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我说这个老大就把这事情扔到我手里，叫我面对这个信主才三个月的小弟兄，情何以堪呢？你知道吗？我告诉他离婚吧。因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写得很清楚了，他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吧。而且呢，我告诉你，他已经是移情别人，已经是什么犯了那个奸淫的东西了，是婚内出轨了，你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我说你，他将来有一天要跟神面对的。后来这个弟兄前段时间我还见了他，在带领一个教会十五年了，他从一个小信徒成为一个教会领袖，后来又跟教会的一个姊妹结婚了，很可爱的啊，有两个孩子好像啊，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啊，上帝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他们在教会里面非常认真的服侍主，非常爱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今天时间这个过得实在是太多了，我不能再拿你们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进入结论，就讲了一点那个有语无伦次啊，就是第一，上帝是恨恶离婚的，耶稣也是恨恶离婚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违背了他建立婚姻这样的一个原来的美好的对人类的祝福的这个计划的。那么耶稣也恨恶离婚，是因为什么？人背弃了上帝的设立的这个约。但是呢，还有一个，最终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都还始终，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你有没有结婚，或者正在婚姻当中有困难，或者是婚姻当中正在面对有很大的决定的，或者是已经做了很大的决定了，还要是不是在做其他的决定的时候，你要想到一点，上帝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是不是这样？好吧，再给我一分钟，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弟兄姊妹太不容易了，今天的我们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想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肉体在婚姻上面所受到的煎熬痛苦试探实在太多了。主啊，你是怜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知道你是那么严格，你恨恶离婚，你也不想我们离婚，你不叫我们不让我们离婚，甚至像一个命令似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有那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爱我们，你愿意体恤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罪孽，就求你的宝血，你十字架上的恩典再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心中有盼望有盼望有盼望，再去体验并经历你的爱的真谛。愿主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h.